我们今天是继续我们的早期课第四册哦，然后我们是进行到第181节，那189节我只是拿来做对照，所以我之后再去讨论189节。那今天我们讲181节，主要讲的内容，这一节课是非常短哦。然后呢，我想赛斯主要的意思还是一直希望我们能够知道哦，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完毕，有很多情绪啊，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处理完毕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会透过梦境，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让我们理解。那只是因为我们太焦注于我们眼前的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那个前盘的那个所要经过或所要经历的事情。那在上课的一开始，真提到说他决定用赛斯上一节课，也就是180节，记得180节我们结束的时候不是提到赛斯说你可以用这一段来当书的结尾哈。那一段是什么呢？那段是说，你探究的直觉跟搜索的自己，能够像夏天的微风出没于或大或小的空间，能够了解比微不足道更微不足道，或者是比宇宙的星球更大的实相。意思是说，当我们能够开发我们的直觉力，我们那个探究的自己跟搜索的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知道什么，你其实是可以按照由自己的直觉去知道今天在我身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然后你也可以探索所有你的困难点。好，那这个探究的直觉跟缩形的自己，能够像夏天的微风，像风一样吹过去，那可以把大到像星球那么大的事情，或者是小到比你所了解的更小的这个原子电池的空间还更小，你都能够了解的。换言之，就是你的觉知能力不是只有你的直觉能力，或者是搜寻自己的能力，它不是只有你以为的那个自我的能力。我经常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当你忘记一件事情，怎么突然间那个信息进来了，或者是说你想不通一件事情，怎么突然间一个东西会进来了？因为你在你的脑袋里面留了一个搜寻的空白。好，你留一个搜寻的空白。那假设说你内心里面有一个，你必须要很优秀很优秀，你要维持现在这种优秀。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当你发现你没有像以前那么优秀的时候，通常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会出生的。就我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棒，没有以前那么优秀。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内心的恐惧会跟着升上来。可是如果你了解到你不是在这个方面，在你其实年纪越大的话，其实你那个探索的直觉跟缩形的自己的能力其实是可以增加的。好，那昨天有一个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啦，他在问我一个问题，他是一个佛教的基金会的执行秘书啦。那我们是很好的朋友，那他就在谈说他们的团体一团乱然后这个负责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们的团体的事情。然后他说他们当然里面有很多出家人然后这出家人就跟他讲说，你都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了，你只要打坐就可以了，只要你打坐的话，什么答案都会出现这样子。那基本上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啦。当你如果打坐的时候，你的频率会往下跌，对不对？那么因此你可以进入我们刚刚提到的，你上可以到最大的星球的资料，那下可以到最小的原子的资讯，没有错，你什么事情都可以知道。像问题是说，当你打坐的时候，如果你只是打枯禅，只是打坐的话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必须要带着一个刚刚提到的探索的直觉跟缩形。好，就是你有一个探索跟缩形，当你频率往下跌的时候，不是说我今天我 只是打坐，而事实上是说，当你频率往下跌的时候，不管你是打坐也好，或者是做梦也好，你可以像微风一样去找到你要的答案。在这里提到说，人类的人格的力量跟能力，以最现实的方式可以被视为是无限的，或者是无量的。好，但是问题是，我们会怎么会觉得，好像到一个年纪之后，我们的好像负担也没有再加重，可是那个恐惧感会上来呢？因为我们已经累积我们好多好多我们控制在内心底层我们自己都忘记的东西。那这里像这一节课他有提到，这一节课还是下一节课，也就是我们今天上课内容他有提到，就是说比尔加拉格尔他小时候看到他父母亲的某些状况，他以为他父亲在欺负他母亲，这个他早就忘记了，可是潜意识里面他没有忘记，所以他的很多反应他是从潜意识那边出来的，所以你自己是不知道的。比如说有些事情我当时我很辛苦的完成，可是我内心里面其实是常有一些侥幸完成的那种恐惧和那种想法，而这些事情并没有真的被处理掉或者没有被释放掉，那所以在潜意识里面它会不断的累积跟增加。那所以我们在谈赛斯思想的时候，我们一直希望大家提醒大家，就是说赛斯讲的是一个多层次的关系，甚至你的意识本身除了你的自我意识之外，你有很多你看不见的潜意识或更深层的更深的潜意识或无意识的自己齁。那一样的，当我们既然是知道是这样的话，那么假设说是一层一层的话，那么你只要是你的频率往下跌的时候，你事实上是在一个比较上一层的阶段。那么你在上一层的阶段，当然你可以做刚才提到的，可以开发你的探索的直觉跟缩形的自己。好，那这一句话呢，因为在上一节课赛斯是希望真把它当作 ESP 的结尾，那真的就这样用了，那我就特别把这一段拿出来讲一下这样子。好，那这一节课一开始赛斯是提到说，我们自我总是浏览着实相的经验的最表层，比如说各位你们记得的你自己的话，比如说Penny 你要描写你自己的话，你一定会把你曾经经过的事情拿出来描写吧，比如说我做过老师，我做过生意，或者是说我经营过什么东西，或我读过什么书，那些最表层的东西呢，你把它当作是你自己嘛，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只会浏览我们曾经经过的事情，它这个浏览呢，它英文字是用 SKIM， 那这个字的话可以当浏览啦，也可以当作是就是表面上扫过这样子齁。那你只是扫过你最表面上的那一层，你的自我以为那个就是你自己。但是事实上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内心里面很不觉得有时候常常会不平安，可是那个东西呢，你只是扫到你表面的，你就说最近没怎样啊，可是之前的东西呢，在之前你藏下来的那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没有办法去处理，而那个变成我们内心的一些东西。那甚至于他这一节或者是下一节他提到花魂热的问题，那个是因为小的有一个状态，就是他比尔加拉格尔他父母亲在吵架，而且吵架的时候呢，他产生了一些恐惧那当然他有详细的描述，等一下我们会提的。可是那个东西呢，很小的时候他藏在内心里面，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有这些东西，他是在你自我意识的底层里面，所以你表面去扫过，你觉得说没有啊，我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啊，我现在很好啊，那可是再往下呢，就往下的那些部分我们一直都用自我的力量在控制，可是我们可能比较难了解了。那当然你说那难以了解要怎么办，其实就是当你的频率稍微低一点的时候，那些东西会浮现出来。那什么时候是频率低一点呢？就当你孤单的时候，对不对？或者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或者是 自己是比较有的是比较放松的时候，那些东西也会浮现出来的，因为那个当然是在频率低的状态。那更明显的是在做梦的时候，啊，或者是打坐的时候也会，啊，就你放松自己的时候，反而那些东西会浮现出来。他说呢，自我会浏览实相的经验的最表面，那么自我的执着跟自己的物质环境之间是有关系的，这是事实啦，哈。就我们的职责，我们维持我们每一个个人的所有的状态，就是维持一个，比如说啊，家庭的角色、工作的角色，或任何现在啊跟你有关系的任何的外在环境的这关系，这是事实没有错。可是这不是任何与生俱来或自我本位的结果。也就是说你从如果是从三个两难之情，你是不是看到一个状态，就是内在的行动，对不对？那内在在行动，那自我是因为在行动的时候产生一个这事情是我做的嘛，所以这意思是说他你现在在控制他的这个部分呢，不是以生俱来的，他只是内在行动而已，不是说你要去控制他，没有，因为你不需要控制的。假如一切都是自然的话，那么他一切就会自然而然的完成。但是假如说我一直想去控制，而且一直在控制它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你会失控，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控制太多了，然后你又发现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跟着以前一样控制。你没有觉得是这样吗？比如说以前你只要跟你讲过的任何事情你全部都记得，好，那现在有的时候就算跟你故意要去记的事情你也有可能会忘记，好，因为我们的脑袋好像没有那么清晰。这应该不是老化，而是说我们内心里面的负荷很多，要记的东西要预备的要预防的，哦，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所以因此呢它已经超过你自我能够控制的范围了。常常是说哎，今天要去上班，所有的事情都记都弄好了，结果到了办公室以后发现便当没带，是不是？那奇怪，你怎么会便当没带呢？是不是？是最小的。对，因为你在处理所有的事情，而且要记得所有的事情，可是在走的时候，你就是会忘记一件事这样。所以意思是说，你想要去控制它跟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它不是你与生俱来，或者是一个自我本位，或者是韧性，它这里是翻译成韧性品质了，但是英文是 egotistic 的结果，就是说它是你自我来控制的结果。因为根据三个两难之己，我一再强调三个两难之己嘛，你的任何的行动它是来自于内在的行动，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只是你不晓得而已。所以它必然你必须要关注于物质实相之内，我们自我必然是会关注在自己的实相之内是没有错，因为你不会记得这个其他除了这个事情之外的其他事情。好，比如说我叫 Charles， 我不会记得我 Charles 之前的事情嘛，因为我只能记得我现在的事情，那个是因为自我的执着必须要跟环境要有关系啦。那尽管如此哦，他完全具有感知比西方人引起他感知的能力更多的能力。那为什么讲西方人？因为西方是以科学为主，对不对？好，那以科学为主的话，我们通常会觉得说一切就是证据，一切就是以这个物质为完完全全的导向的这个方式来感知这个世界嘛。但是其实是有比这个能力更多的能力。我相信你如果以现在的人在的角度来看你所接触的东西齁，你一定经常接触到什么超能力的人啊，超能力的不管是超人或者是超女超人之外，有很多的人呢他具有很强的不同的能力，对不对？他具有很多很不同的能力，有人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把整个新加坡的景象齁在图案上 完完全全的很仔细的把它雕刻出来，也有这种人，有这种能力，对不对？那有很多人有很多你无法相信的那种能力，那是因为他并不是基于，他并不是真的是以物质的角度在考虑的。好，黄庭坚的芹菜面大家一定听过嘛，对不对？好，有没有听过？教育部网站上有，台湾教育部网站上有嘛？就他考上了进士，当了官之后，然后呢，有一天做梦，他就循着梦去找到那个家，就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乡下的一个家里面，然后就问那个老太太说：“你昨天有没有煮芹菜面？”他说：“有啊，我在纪念我女儿。”他说：“奇怪，我昨天晚上就梦到很强的那个，自己在吃芹菜面嘛。”然后他进去里面，他就跟他讲说：“哦，我女儿的东西遗物都在这边。”他说：“哦，他的钥匙是在枕头底下的某个地方，去找真的是。”然后打开，把所有东西翻开来哈，里面那个箱子里面他所写的文章，就是他后来去考进士他写的文章了。所以当时有人在讲一句话嘛，他说其实书要到京师来念都已经太晚了，因为他前辈子都念过了。好，但这是很早期的中国在描述的这些情况了哈。所以我们每个人真的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那种很表面的这些西方人能够让他感知的能力而已。对，我去等我十分钟。那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呢？为什么我们都以为只有我们的感官所能感觉到的这些能力才是能力呢？因为很明显的，赛斯的说法是很明显的，有三个东西限制你自我的潜能。第一个就是恐惧，第二个是愚昧，第三个是迷信。这三个东西呢，限制了我们自我的潜能。恐惧、愚昧跟迷信。迷信的意思是说，你很怕去接触任何你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以为它会给你什么坏的印象，对不对？像以前我们在台湾，只要有人玩碟仙啊，或者是类似碟仙的东西就很多传说是他怎么样怎么样，最后结果很不好，会死掉或怎么样，这个我们都听过嘛。那一面的话就是我们不晓得，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实相之外，它的确是有一个内在实相，这个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的。所以恐惧、一面跟迷信限制了自我的潜能。好，所以因此在一个程度上，它甚至于限制了它在物质世宇宙的这个有效性。也就是说我们是把后面的资源关掉了，来单打独斗，用自我意识去控制，所以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每一刻当中去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个文字我相信大家都看得懂，而且都很清楚，可是你怎么样把这个文字的内容把它牢牢的放在你内心里面，这就是必须要一直去加强它了。假如你真的了解到，其实就后面有人在操刀，然后你的能力其实后面一直可以给你的话，那么你就不用你自己去控制。当你不用你自己去控制的时候，请问你的恐惧又从哪里来？ 好，所以他说一个程度上哦，他会限制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有效性，因为我们只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处理自己的现在的事情。那在很多的情况下，自我本身哈不能直接经历一定的直觉跟心理的经验。你去想想看哈，像写以神对话的那个人，那他一穷二白，然后什么知识、什么经验都没有，对不对？那他可以这样就自动书写，就写出那么多本，一本可以卖一两千万本销售量的书，而且大家念那个书都觉得还蛮同意的哈。那所以这个人他后面的确是有很强的知识跟智慧在支持着他吗？不是吗？那我们都有啊，啊，那问题是说我们愿意相信吗？理查巴哈是在海边散步的时候，突然间有天地一沙鸥的这个概念，他是整本书下来的，他先给了半本，那后来又给半本，那这一本天地一沙鸥这么薄薄的一本书，给他赚了好几百万美金，所以他一辈子都不愁吃不愁穿，对吧？那英国的罗琳是不是也是一样？他是一个忧郁症患者，然后在领救济金的，然后根本也找不到工作，而且他的确也没什么才能，他不过是一个语文学系毕业的，念语文的，好。可是他的一个 hint 进来，然后他跟随他的想法，对不对？那个智慧，那个直觉的开花，那个直觉的经验跟心理经验，这东西我问各位啦，你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多少跟你的心理经验跟你的直觉有关的事情，到底有多少？那如果没有的话，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很少跟我们的内在智慧接触，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有限的力量。也就是说，你只用内在输送到你家的第一段电力，而你没有再继续把那个电的闸门打开，所以那个后面的电没有进来。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说，好，假如说你现在要写一篇文章啦，你开始写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可是如果你随便乱写，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随便你想到什么就让它自发性的出现的时候，写了20分钟30分钟之后，甚至一个钟头之后，你会发现好多好多的你从来没有感受到或想过的一些神来之笔会慢慢去涌现出来，就那个时候你的频率往下跌了，而那个接上了这里所提到的心理经验跟直觉经验。那如果说你接触到心理经验跟直觉经验的话，其实你会觉得很安心。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它是在内在的一个动态里面。等一下你就看他怎么去描述这件事情。他说呢，但可以就像他觉察到的那样，在理智上去经验那个范围。我们总是用现在的是非善恶好坏来一直评估自己，然后一直要让自己维持，让自己能够维持一个我是很好的，我是很被接受的，我是一个正正当当的那样的人。可是我们很少去接近我们的直觉跟心理经验，因为你一旦接触你的心理经验跟直觉的时候，那个创造力才能真正涌现出来。而创造力其实就是生命力。赛斯有一再提到，如果你没有创造力，那就算有食物，有最好的物质环境给你，你都不会生存，因为创造力才是生存的第一要件。好，它跟马斯洛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内在，那你又怎么把内在的信息往外在表达呢？所以当信念强制自我变得过于僵化的时候，并限制他对其他实相觉知的时候，那么自我将不会接受直觉。 那一般来讲的话，我刚刚讲过，像我们这种很努力很努力的人，很会自我控制的人，我没有说你们啦，我说我自己啦，当我信念很僵化，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限制我对其他实相知解的状态。那其实我的本性是非常的活泼啦，非常的多变性的，可是我自己的自我控制是蛮僵化的，因为我实在是太努力了。我真的太努力，比如说像礼拜四上那一节课，我发现那个丁山的版本跟我的版本居然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后来我就让他去念了，那我其实那个版本我有看过，我以前就看过了，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啊，哈，但是怎么跟我的版本不一样？所以你看我回去以后，我做了很多的作业，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赛事文化翻错了，也就是我们那天上课内容是错误的。好，为什么哈？我有 check 过王姐的版本呐，啊，王姐的版本不是那样翻的，王姐的版本跟我的手稿的版本是一样的，换言之，我的手稿的版本是对的。那赛事文化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可以信赖，对不对？可是他的翻译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的你知道吗？因为他跟13节的内容赛事说的跟罗的柱是有关的，他是把那个东西移过来的。可是他把它解释成什么，就是说你作画那个人他有结受，然后他用那个结受去觉察这个外面的世界，对不对？我们那天讨论这个问题，对不对？其实不是。为什么？你去再仔细想想看齁。我是提到念相的问题啦，比如说我想要去哪里，我会画出一个念相，对不对？那问题是那个念相齁跟我是有关的，因为那是我的投射啊。而那个被投射的念相它怎么样，它会发展成人格片段体。一个的话呢，假如它被加强了，它变成另外一个人格会出现嘛，它甚至它强的时候你会消失，变成它活，对不对？那可是画不会。因为当画是像人格片段体的时候，它就有机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格片段体，可是它不是。那所以你需要看13。好，那我觉得王姐，其实王姐我在跟她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她就王姐曾跟我讲，她说她蛮担心，因为他们是找一些人来翻译的，可是翻译的人他是对赛事的精神或了解有没有捉到，如果没有的话，那个翻译会蛮荒腔走板的。而我知道那个地方是有错误的，因为后来去整个再去比对以后，我就发现那个是错误的。那你看我是不是很认真？是不是课都已经上完了啊？那我还去仔细的去把前面后面做更详细的比对，然后会把其他版本再拿出来看，啊，我也知道这是我的问题啊，啊，就是我自我控制还蛮强的，这样，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自发性哈，它比较会有受到一些影响。那赛斯就在提到，赛斯讲到自然物质的三个机制，各位了解是什么吗？有听过吗？我觉得在整个赛斯课程当中最重要的几个东西啦，第一个就是我说的三个两难之极，你随时拿来应对，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说的那个三个自然机制，第三个呢就是九种内在感官，第四个是11个宇宙定律，这个东西一定要弄清楚。因为你在任何时候你都用这个东西来随时跟他做比对，要不然的话你会荒腔走板，会走掉。那三个自然物质定律它是在早期课第二册的第60节，你就把它记下来，然后有机会去看一下。那这个60节它谈到自然的这个物质机制，它谈到三个东西了。第一个东西就是它从来就只是当时存在而已，它是暂时性的。比如说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它连组成的原子分子都不一定一样的，你每天都在换，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是存在的，所以那是暂时性的。所有在这物质间的东西，也许你看是同一个东西， 可是它是暂时性的，它跟前面是不同的，这是第一个。换言之就是可能躺在你旁边的先生或太太，你明天醒来以为他仍然躺在旁边，不见得，因为他可能在别的次元，那别的意识在那个身体里面起来，然后你看到那个先生是可能跟以前的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是暂时性的。第二个，它是自发性的。那为什么是自发性？因为它一定跟你的心态有关，你所看到的任何物质，包括你自己的身体或包括外面的任何环境，都是你的原子电子所创造出来的，没有别人，是你自己的。好，再次一再强调这一点。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手机，我所看到的是由我的心念所创造，而你是 由你的。那么因此它是自发性的，也就是说你的心态如何，你就创造不同的东西出来，这是第二个自然物质的属性。那第三个物质属性，它叫模型，模型形式。那什么叫模型形式呢？比如说就好像我们做机械的，你今天比如说你今天要开一个模，好，来比如说这个杯子，对不对？那你是不是要一个杯子是这个模型，然后你不断灌它，它每次都一样。那他说物质的机制它是个模型的，就是你的心念一直灌着那个模型，所以你看起来是那个模型。这是早期课第二册60节的内容。那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你看你现在所看到任何东西，你对事情的所有的情况其实都是你的觉知而已啦，你在觉得它是，但是它有可能是一个模型，你一直按照那个模型在感受那个物质这样。所以当我们的自我变成过度僵化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对其他实相的觉知会变成觉察不到，你也会把别人就定型，你说啊，他是那个人，或你是哪种人，好，你就会忘记，其实物质的属性是暂时性的，是自发性的，跟你的心态有关的，然后它其实是模型的，是模型灌注的。所以他说，那么自我不会接受直觉，这是因为直觉的经历不符合自我所见的实相框架。从小我们就被教，你所看到的、你所验证的东西才是真的，你感官感觉到才是真的。所以那个台大校长李世成，他曾经做一些实验，把17岁甚至14岁以下的孩子，只是经过一个小时的让他静坐一下，然后有 50% 的孩子具有能够眼端透视的能力，也就是手，他叫做手指识字了。那手指识字的意思是说，把东西不管是文字或者是任何东西，你把它封在完全不可能看得到的黑箱里面，这些孩子会完完全全正确的把它辨识出来。那么假设说有超过 50% 的孩子有这样的能力，就表示什么？表示它是可能的能力之一啊。但为什么在成年当中他就做不出这个比喻呢？因为我们成年人已经早就相信那是不可能嘛，对不对？来猜猜我口袋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会猜得到吗？猜不到，对不对？
手帕。
我没有手帕。我经常在讲的，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练习。有一次大家心血来潮，临时的，然后就叫当时的秘书到另外一个房间，我们东西很多很多，那个时候在老地方，就随便找一个东西挂在那个墙壁后面，好几个同学都100%猜中，然后惊叫的是丁山，因为丁山他就是最铁齿的，他绝对不相信他可以猜，可是他说他看到的是一个蓝色的丝巾，他根本不知道有蓝色丝巾这种东西，因为我们的中心哪会有什么蓝色丝巾，他连图案都看得到。当他拿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尖叫，你知道我意思吗？当我们内心比较沉静的时候，我们根本知道我们在过什么生活啊。 因为它是个模型式的嘛，它早就是模型了，你只是灌注那个模型而已。所以我说三个两难知己，三个自然物质属性你必须要了解。你今天所过的生活齁，它是内在的能量的投射嘛。然后他这里提到齁，自我为什么就不会，我们为什么没有直觉力啦，但是为什么之前，假如说一个人如果直觉力开花之后齁，他被开花，他以前没有啊，但是他被开花之后，他的直觉力是一辈子都会跟随他，他就一直都具有直觉力，是不是？你看真罗伯兹，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能力哦。他们甚至到了结婚很多年之后嘛，哈，在1962年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几岁哈，那他的某些能力被开花之后，那个能力一旦开花哈，他就永远被开花。各位，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没有被开花，所以我们以为我眼睛看到的才是嘛，对不对？我们以为我看得到的，我听得到才是。但是事实上，当某一个能力被开花之后，你就会既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永远既有这样的能力。就好像你会骑脚踏车，那么你就一辈子都会骑。就算你30年没骑，你还是会骑，对吧？那所以早期课从179节开始嘛，哈，100多少节，反正最近才开始，这两三节才开始，他们为了要开花真罗伯兹的这个能力哈，他的直觉，他的那个遥测能力，他做84次的信封测试。那你会说怎么那么奇怪哈？人家李世成校长，孩子只要静坐一个小时，他们就知道啊，而且有的是精确到哈，你不管放什么东西，他都能够知道的。那换言之，就是这是人类的能力，所以他提到说，你们西方以为的那个知能力哈，他说远远的超过那个东西，你的直觉能力、你的说行能力远超过这个。但是因为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一直用自我控制去控制自己。可是自我控制一旦控制过强的时候，他讲的是说，你的内心有很多恐惧，你当然发现不到你的说行能力跟你的直觉力嘛，还有你的迷信，还有你的愚昧，你不觉得那个是可以存在的。那假设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能力的话，那么你没有去了解或者是去开发这样的能力，你当然会有很多恐惧啊，因为你所看到的物质世界齁是不可逆的，人死了好像没有再回来过，老了好像没有再年轻过，好，器官坏了好像没有好过，是不是？但是像我传给你们那些资料，比如像南希那个博士，对不对？他怎么已经死了啊？已经死透了，想回来他就能回来，他只是想，哎呀，是这样哦。那如果是这样，我以前那个过法，不是那么好，我可以过得更好，这样他就回来了，他就活起来，他身体就好起来了。这个
活多久以后？
啊？
他死掉多久？
死了我不晓得多久，但是应该没有超过半天了。好，那个安妮塔·博加尼，他是也是死透了。然后他回来以后，身上的肿那个癌细胞齁，全部的癌细胞比那个芭乐还要大，比你现在在吃的这个芭乐还要大。那肿瘤啊，那好了，来3天4天全部肿瘤不见了，那不见得变成凹下去，对不对？你看你的身体凹这么一个大洞，那应该要恢复你，他们找那个类似像身体美容的部分齁，有点像送行者那样，补他的身体的状态不要太难看的，不用的，他2-3天就全部都好了。那这个东西是科学的，是在医院做的实验，这完全有医院的记录的。那 我给你们的那个南希的资料，它是濒死经验的第1500多号啦。那换言之，如果你要去看的话，你可以看满满都是啊，满满都是这样的经验。那现在问题是说，这么多的经验，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相信，而且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以为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呢？你看，你一死透了，想要火量就回来，就又全部都好了。那换言之，其实是什么？真正是我们的心死了，我们的心老了，我们的心负担不起了，所以才会产生那么多的问题。如果今天我们的心是新鲜的，好，那我说的新鲜，就好像刚才讨论的，不是在表面上那个情绪，而是那个由衷的心，那个真正自己感静下来感受的自己，累了，倦了，希望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充满的梦想了。那个追求的动力，创造的动力，或者是自己拿到的能力，好像消失掉了。但是如果你接上，当你接上，因为你现在这样讲好了，你的花园都没有水，枯干了，对不对？那你说，哎呀，反正就是只能这样。但是你知道，你一旦接上了水管，接上以后，你会发现，哎，奇怪，怎么那么多水都进来了？怎么回我了？怎么湿润了？怎么充满了活生生的气息？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跟我们的内在能量能力去接通了。一旦接通以后，你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因为甚至于这一生的生跟死都没有那么重要了，你知道意思吗？死透了都可以回来又重新，像阿尼塔摩加也回来大概几十年了吧。好，访问他的那个温戴尔都已经死了，他都还活着，你知道吗？他是有一次是打电话去温戴尔的电视台啊，电视台，然后温戴尔很吃惊嘛，就访问他。那现在访问他的温戴尔都死了，他还活得好得很。我听说好像丁山有跟他联系过，还是什么之类的啊？那个他完全不是写什么赛斯的，他也绝对不是什么宗教人士。他的很复杂，他以前在基督教学校就是初高中的时候在那边成长的，好，所以他跟宗教应该没有太多的关系，你知道为什么？那至于说这个南希的话，他完全不是嘛，他是法学博士，他是利斯罗的，说有多物质化就有多物质化的人，对不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假如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那个直觉力，或者是我们对内在说起那个能力把它开发出来的话，就好像你是家里是有接电线，可是那电线是不通的，就是你家是没有电的，那你只能用现有已经有的能源来维持你的生计嘛。所以赛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一再的强调这一点。赛斯资料真的不难，真的不难。赛斯资料只讲一个东西，讲的东西就是你的情感状态。好，你要不要真的回去确定的去感受你的内心情感状态？你怎么觉得你自己？你怎么想你自己？而这个部分，假如说你能够把它焦点移到另外一个层面，或者是你就单单把这个频率往下跌。跌到去能够去感受你内在的这个你自己的那一份感觉基调，你那个实实在在的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那个所有的武装控制，或者是过度的努力，那个全部都不需要了。你真的在每一天当中可以去过活每一天。因为他这一节课他有提到，他说当你能够一直跟你的内在接触，甚至于你去查一下你的梦境状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它像一个织锦，它像一个织啊，就好像一个你们家的那个挂在墙壁上的那个织锦一样。那你是一线一线的在你的内在自己一线一线在织那个部分，而你一定是在那个织锦上一直在那个织锦上在做你应该要有的价值完成而已。你相信吗？因为赛斯的东西真的很简单，它真的没有你想象那么难。有很多人说啊，赛斯哦，他是踏在云端上，问题是你从来没有去感受你的感情感觉，你只是在 对外面打乒乓球，人家丢球过来，你不断去回应那个乒乓球，可是你从来不愿意去觉察你内心的感觉，因为内心的感觉才是创造那个打球、抛球给你的那个状态呀、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苏浩没来之前，我们有提到那个三个物质的属性啊，第一个就是它是暂时性的，从来没有真正的被定住的东西。三世文化的译本叫做凝固的齁、哦。那王杰的译本叫钉住啦。那我比较我看那个原文的话它是比较是钉住的，就是说它不是被钉住的东西。所以它是流动性，它是暂时性的。另外第二个属性就是它是自发性的。什么自发性呢？它跟你的心态有关。所以换言之就是你今天有人丢球给你，不断给你制造很多麻烦，那是因为你的心态。他自发性的去创造那个人丢球给你，可是当你不再给自己有那种感受的时候，那个丢球的自然就不见了。所以你是从哪里处理啦？你是处理外面还是处理内心的感觉？对不对？对。那如果说我们处理外面的感觉的话，你可能会学到好多的那些治疗方式，可是那个治疗方式他唯一忘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以为在处理这件事情的人是圣人，因为他都在处理外面的事情，他在探索别人，可是他不探索自己的感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们在处理外面的环境，我们在处理外面的丢球给你的人，但是我们不处理我们内心的感受，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我们的感受，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感受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感受，外面当然丢那个球让你的感受显化出来嘛。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就是因为直觉的经历不符合自我所见的实相，所以因为自我的责任就是要面对当时生存所不知道的威胁进行战斗。所以我们一直在处理外面的球，我们一直想战斗，我们一直要想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可是这些战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你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战斗，其实这些东西是没有必要的。好，如果你愿意去发露你真实的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天我礼拜二我画图给你们看，好，我觉得那个东西需要把图画出来，能够比较了解了，好，你还了解到底现在问题是什么？那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为了生存必须要进行战斗，但其实我们是在完成价值内在的价值完成了，而那个战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那换言之就是那个痛苦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那个压力、那个恐惧、那个紧张，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会怎样啦？你知道我讲会怎样？其实真正的智慧，当你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内在来的智慧跟那个创造力比起你自己去设想的真的要好很多。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处理创造力的工作上在努力的，所以我真的我很清楚是这样没有错、哦、我们想要把对直觉的理解带到自我可接受的这一点上，这是赛斯的目的。他希望你的自我能够接受一个东西，就是什么是直觉。你对自己的未来事情你一定有直觉，因为那个东西是模型的、哦、你有直觉的，你会怎么做你都有直觉的。好，你怎么样把你的直觉能够带到自我可以接受的这一点上？因为直觉不被现在的科学所接受，而且你从来也没有去教孩子直觉的这个部分。那因为你只要知道你只要直觉力有开花，那么换言之你对你自己的状况就很清楚了。那没有错，一开始你会发现有很多直觉的部分、哦、可能发生错误，对不对？但我要提醒各位、哦、人家鲁伯也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去开发这个部分，对吗？你觉得鲁伯在拆信封测试一年半他在做什么？他不是在开发他的直觉吗？或者是说透视能力，对吗？那一开始全部都很不准啊，可是到后来就越来越准。如果你看他写的书的话，那后来根本就是简直像神一样的。那他在嗨那英博士的 当时的状况哈，也是猜了很多年的，一年多吧。好，那为什么赛斯必须要信任他这样？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其实虽然是好像赛斯在讲话，其实赛斯我讲过哦，他会退到后面，他会把他推到前面去。你甚至可以从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来观察他们的言行哦。赛斯是抽雪茄的，他不抽烟，但是鲁伯是烟瘾，对吗？那他好几次他在讲说，那、啊、就行行好吧，而且他要抽就让他抽啦，就让他抽一根烟，所以不是他要抽，我是鲁伯是真要抽，你知道我意思吗？真要抽，真想喝那一杯酒，可是赛斯并没有真正有兴趣，他并不想要，所以换言之就是，你看就登了一个真罗伯兹哈，他即便在出神状态的，在那个通灵状态的时候，虽然赛斯上他的身，可是。他还是有他感官上的欲望，他还是想抽烟，他还是想喝他的酒，对不对？但是赛斯也有时候他也会，所以当他拿起牛奶喝的时候，他说什么？三字经出来说，这什么叫牛奶？这石灰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时候又是赛斯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建议我们怎么样把直觉的理解齁，能够带到自我的这一点上。那直觉理解，各位你们再辛苦也试试吧，好，你就试试看，好，很多直觉可以训练啊，比如说今天来上课，对不对？你就猜今天谁会来，你要穿什么衣服啊，会讲什么，你可以猜啊，你什么事情都可以猜啊。你猜的时候，这里就是刚提到的，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提到的，你的自我的直觉会被开花，然后缩形的自己会出现，因为你不是只有你自己，你有一些你自不是你自己的，它在缩形。那最好的例证就是，如果我忘了 Jennifer 的名字，啊，我也很不好意思。可是，哎，我怎么一转头就想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谁在缩形？不是我啊，我根本没有缩形，是有一个我看不见的内在自己缩形，然后丢答案给我。好，那我讲我那个例子是最明显的，就是有一个。台东的朋友在路什么路的出路的，然后因为我以前没结婚之前呢，我去出路好几次啦，那时候我念大学的时候，然后我那边有一个同学嘛，可是他的名字我忘了，然后他先生呢是我的同学，我那个同学跟这个公理系的同学结婚，好，可是两个人我都忘了，因为真的几十年了，对不对？那我只是忘了，我也没有去想哦，我想他干嘛，对吧？事情已经过了。我第二天跟工厂在开会，正在开会哦，砰，名字出现，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哪有在想，我根本没有在想，我专心在跟工厂开会啊，而且讨论技术上的问题啊。所以你有缩形的自己，你如果有缩形的自己，那么这个缩形的自己根本就不是在你的感官的范围里面，它是在之外，那没有用它不是好可惜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就好像我说，诶，淑芳，你这么具有美感的人，你的内在的那个价值的波一定是非常具有美感的人，对吗？只要你有意愿的时候，你开始去搜寻它，有很多绝美创造性的那个 idea 它会浮现给你。只要它是由内在来的，而不是说你外面看到的复制的东西，它有可能会真的会带给甚至是创世纪创时代性的一些创作会出现了。那你给自己有这个机会去开发你的直觉力或者是你的缩形能力，那既然这个明明是有，为什么我们不把它当作是自己的感官来使用？为什么不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脚踏车来协会呢？你相信吗，各位先生小姐们？你相信有直觉力跟你内在的缩形能力吗？当然你相信嘛，你也一定有经验到这些东西嘛，只是说你没有把它协会而已啊。那协会有没有用？有，大有用处。它不只是你这个东西能够在物质世界所带来的这个功能而已，而事实上是可以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什么呢？你是受到恩宠的，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 你跟后面是连体的。而且当你接触到内在能量的时候，那个就有一点像一般在学身心灵的人或者是修道人啊，他们说的那个悟道的感觉，那个能量被充满的感觉。所以怎么样把直觉的理解带到自我可以接受这一点呢？那他这里提到，赛斯所提到的东西，因此我是，这是我们希望在梦经验当中取得目标之一啊。你只要别的不要管，你甚至只是专注一下你的梦境哈，你都有可能把这个说行的能力把它找回来。因为自我本身并不具备积极钻研非物质实相的能力。那我们生活在物质实相，对不对？那有一个能力呢，它是非物质实相的能力，但是我们根本就完全去忽略它。如果把自我训练的足够灵活的话，那么它可以接受来自潜意识以及那更大更广泛的领域的知识。我问各位啦，你说一个人要很优秀，是不是你有很多的智慧比别人高嘛？你有很多创造力比别人强，对不对？可是你已经没有希望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不是那种博士博，对不对？好啊，你没有办法跟人家最有成绩的那些相比嘛，对不对？我说是以现实的物质状况来讲，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去钻研我们的非物质能力啊。如果你有去钻研非物质能力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比那个博士博还要更博士博，因为有很多可以来自潜意识的那个自己更广大领域的知识。这样各位了解我意思吗？我们为什么要活成一个纸片人，只看到物质世界呢？为什么我们变成纸片人？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就是那么几年在活，再个20年、30年好活，然后做就是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把自己当纸片人？你可以试试看啊。如果说那个缩写能力真的被开，而且他跟你讲，如果你什么都不会，也什么都不愿意试，没关系，不然你就怎么样，就只做那么一位就好了。哪一位？就看看自己的梦境。那或者是带问题进去梦，然后看看你的梦有没有给你答案。我在写电脑程式的时候，常常一个想不通的一个观念啊，或者是程式的写法啊，想到头痛啊，然后我就去躺一下，躺一下一起，甚至有时候躺2分钟起来哦，就躺下去，都还没睡就已经想到答案就起来了。对，那常常那些 idea 或者那些处理的方式齁，连那种正规的最电脑系的齁，我有电脑系博士齁，他看了说，诶，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处理，实在是太聪明了。我说根本不是我。齁，比如我们发现用笔的方式太慢齁，然后缩形又缩形不到，然后我就让他故意缩形不到往后退一个，类似像这种的话。但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内在的灵感告诉我的，就有很多的 idea 哈，它真的不是在你的读过的书或看过的知识里面有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人家有了啊。所以大部分你活在人世间，然后真正有创作的时候，通常是什么？通常是那个灵光的一瞥嘛，那电灯泡突然间亮一下嘛。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在用这样的，我们真的没有跟我们内在接触，所以我们就是活一个纸片人嘛。那假如说你确定它存在，而且它真的存在的话，你的努力不只是你自己得到益处嘛，你的孩子都会得到益处，因为你从当中真的发现到它是一个很美妙的方式，它就是一个创造力的来源嘛。那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的自我，我们觉得必须要脚踏实地，踏在一个坚实的土地上， 只要是没有政绩的不熟悉的环境以及脱离正常物质存在的特点，就已经失去它的它能够浇筑的这个原理。我一定要踏得很坚实，对不对？但是物质属性是什么？是暂时的，是自花的，是模型的，对啊。所以它基本上我们的自我是不信任对人格整体平衡的很重要的这个梦中经历。我们大部分的平衡、哦、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梦中的调整。各位，有人叫你做梦吗？没有，对不对？你想做什么梦吗？没有，对不对？你心跳要怎么跳，呼吸要怎么呼吸，你有真的去控制它吗？你能控制吗？你能控制你的呼吸？你能控制你的心跳吗？你能控制你血液的这个压力给多少吗？所以显然有什么，有整体的控制在吗？不然你睡着的时候，你的心跳怎么会继续跳？你的呼吸怎么会继续呼吸？是不是？所以它显然是有内外之间的关系啊，对不对？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提到说，你的人格它有一个多层次的人格的整体的平衡，那梦中的经历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它是在做调整，它做平衡，做调整。可是呢，我们的物质实相是自我必须要固守的磐石、哦、我们必须要固守在那个坚固的石头上，地基要很牢、哦、我们以为是这样，并从现实并从中实现它的能力能量跟地位跟存在的理由。也就是我刚讲过，我们是一个纸片人嘛，我们希望我现在在物质世界的能力能量跟地位跟存在的理由。但是如果说你多看一些人的书籍，比如说我说的钟烛辉，对不对？他要什么他可以到内在里面去找。人家要训练他中午12点 眼睛瞪着大太阳，他当然没有办法，对不对？他说没有关系，我到内在去找，他到内在里面去找一副太阳眼镜，精神性的挂在他眼睛上，他要看太阳多久都可以。你怎么去理解他说的东西？他可是科学人，他是香港的警官，是心理学博士，那他告诉你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提供了必要的平衡跟必要的控制，因为你的物质实际上真的自我要好好控制，并且在它生存的环境中，你必须要坚定的有一个抛锚之地了，你要坚定的把那个锚抛在那个地方，然后用那里做生存。他说在这里你就具有一个，你为什么必须要求潜意识让你能够回想起梦境的主要理由。那么换言之，就是在这里赛斯希望说好，你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要求你的潜意识让你回想你的梦境。记得你的梦境啊，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样的记忆，自我看不出任何理由，并且在一般原则下试图去抑压他们。我们都是在这样做嘛，哎，那是做梦啊，最好不要记住，尤其是噩梦。他说然而再次的，自我通过这么极佳的平衡以及这么 精密的控制，将接受来源于梦境的状态的知识作为人类也许接受来自他不愿意居住的遥远的土地上的记忆。你不接受，可是你的内在一直传给你信息，但你一直听不到，他记得那一封信你都没有打开来看，你不太愿意去接受那个不住在你这个土地上的内在的信息。但如果说你愿意去分析你的梦境的时候，常常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好多的没有开的 mail 啊，不要去这里啦、哦、不要做这件事啦、啊、怎么反正就很多很多的信息过来，但是因为我们都不接受我们自己的梦境、哦、并且那些人的环境既不神秘也不会吓着他，所以我们 那么我们梦中的体验将允许你把梦中的消息带给自我，那梦中的消息就是上层次的消息啊，只是它是以象征性的方式来表达，你不一定能够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Yeah. 比如说要告诉你啊，明天要跟一个叫 Tyler 的先生签约，那你晚上做梦可能做到裁缝师，因为裁缝就是 Tyler， 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一直在讲嘛，就好像你在电视节目当中哈，在打手语一样，他不但用他的方式来告诉你，这个裁缝师，裁缝师，你就想到哦，原来你在讲的是 Tyler 这样子。Yeah, yeah.所以我们将尝试着以自我能够理解的，在哪里会有什么可以用在自我利益的资源的方法，来确定这个异国情调的位置。我们一定要尝试啦，假如说以你自我能够了解的方式，现在讲这些东西齁，赛斯书，我一再强调赛斯书绝对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东西。它其实告诉你很几件很重要的东西。第二句就是说，神奇人就是自然人，你只要自然而然就可以了。好，你只要真的接受自然而然的话，它可能是最好的事情，因为你的信息也都会进来。第二个，看你的情感状态，因为你的情感状态是你内在信息所在。那第三个，注意你的梦境，注意你频率低的时候你的感觉。好，我们不要再去外面打球了，你只要回过头来看自己内心，因为所有的外面环境就是你那个内心的感受的外在物显化嘛。好，那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概念啊。赛斯书真的有那么难吗？没有吗？对啊，觉得你念了十几年了，你觉得呢？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对啊。所以当我们能够确定那个位置，那个有关你自己很重要的利益的资源的来源的话，或那个位置在哪里的话，那么我们以各种视角确定这个梦境的位置，直到你非常好的了解它。好，就有一块祖宗留下来的大宝藏就埋在你的后院的某个地方。好，那你只要知道那个位置在哪里，你知道你缺乏什么，到那边去挖就有了。而且那个宝藏齁，不是一个固，不是一个有限量的，它是一个无限的，它就是冠宝山的这个叫什么聚宝盆，就你要什么都可以找得到。那这样的资讯是真的很重要，那到底是真还假的啊？显然真的嘛。李士成曾经讲过他的一个学生齁，他考到台大状元齁，那为什么考台大状元呢？因为他前一天晚上做梦，然后梦到那个试题，然后所有的答案都看到了。对，第二天去考试，他只是把那些答案填进去。你不能说他假的啊，他也没有去偷资料啊，他没有翻墙去看资料，对不对？但是梦境全部显示给他看。这不是我说的，你去看李士成的诗哈、哦、的书哈、哦，你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吧？哈、哦。我没有的话，你们要看我可以借给你们看嘛。他在描述那个台大状元第一名的，他说他前一天晚上答案全部都选卷给他看了。那假设真的有这么一件事，他真的有这么一个人，那其实是告诉你说啊，每个人其实都有这个能力，我们都是人嘛，没有说他哪里比较强嘛，没有嘛，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份子。那如果他可以，我们也可以啦。他如果可以通灵，你也可以通灵。他有直觉力，你也有直觉力嘛，对不对？他能够有说行的能力，你也有啊。但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花一点时间去做做看。如果真的不愿意，或者是也没有方式可以做，这里告诉你，不然你注意你的梦境嘛。你就把梦境当作是一个聚宝盆，当作是一个使用不尽的能量。当你要什么东西，你带着那个答案到梦里面，然后暗示自己你可以得到答案。那甚至梦暗示自己说 当我得到答案的时候，我会醒过来，然后我会把它记下来。你就可以做到。那你们要不要试试看？不是说你那一次做效果有多好，而是它在开花你的能力，就好像小孩子在写走路一样啦。所以赛事书不是拿来念的啦，赛事书其实是拿来实习的。像这一节课，假如说这件事情他所说的真的是真的啦，齁，假设他是真的，那我问各位，这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寻宝图？因为你现在找到一个东西，就是你要什么齁，你到那边去找，他什么答案都可以给你。你既有直觉力跟缩写的能力，而且他几乎就像夏天的微风一样，可以吹过最大的星球跟最小的原子分子。换言之，你有任何的问题他都可以找出来，而且每个自我是无限的。那如果这些东西是真的，我们真的愿意错过吗？或者是我们真的愿意我们的下一代错过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它是假的，那各位你们来这里学做什么？对不对？如果他讲的是假的，那你干嘛学这些假东西？而且他已经证明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啊，因为你也看不到他，但是他在传信息给你啊。好，各位去思索这个问题啦。如果这事情是真的，是不是很重要？好，因为就好像你有一个宝库一样的嘛，你弄把那个事情弄清楚以后，你有任何疑难的话，你就可以找那边去啊。但是如果你经过几次练习之后，你真的确定它是 OK 可以操作的话，那么你就很确定多次元世界的存在。那既然多次元世界真的存在的话，你不过是织锦的那一条线而已嘛，你在担心什么呢？因为有织工啊，不是吗？它是个模型啊。
所以我们有一次上课要必须每个人都就睡觉实习一下，
那可以啊，对啊，静坐一下或者怎样，我觉得那个都真的蛮好的，就是你频率低的时候，可是你要带着，还是要你要带着探索，带着直觉进去你的梦境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哈，那人家。真的也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去做信封测试嘛，那个小朋友，人家小朋友是一个小时就 OK 的咧。50%的小朋友是一个小时静坐一下就 OK 的，他们就可以，就我从此以后就可以拆黑箱里面的所有东西了。而这个是我们看得到的资讯嘛。对，那换言之是每一个人都有，只是我们年纪大了，他这里提到你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迷信，是愚昧跟什么恐惧？
我们是有太多模型关在
对
模型是
对啊。
其实老师，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哈，其实我们每个星期可以的话呢，比如说这个星期捡到的有一些行动，有一些实现，那我们可以就先
分享一下。可以啊，你们，我欢迎你们可以拿出来分享。
可以拿出来，就是说，每个人的那个今天讲过这个星期讲过的一些行动啊，一些测验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星期你的行动，然后拿出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样很好。
是，所以算是有科学的观念的。他提到说，好，比如这样讲好了，你有你的磁场。你有你的精神能量，对不对？我有我的精神能量，我的磁场，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些人聚在一起的话，它会有一个共振的效果。好，所以当这种状况你在念赛事书的时候，你会特别有感。但是如果说今天来了一个人，他完全跟你完全不相不搭嘎，而且他观念不同的话，他也会变成在这边造成一个共振的现象，它会影响各位的学习，对。
像星期二我参加过两次，不是就像刚讲的那样都是集体讨论嘛，但每个星期是不是就是你的意思刚刚那个意思，
我本来星期二的课程是比较像是为我准备课程的，但是其实我今天刚好我其实已经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根本也不要什么新的讨论，因为资料实在太多了。好，其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个人的感受，或者是对现在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我觉得那个东西反而会比较是实用的，因为在上个礼拜丁山就提一个问题嘛，他说你资料这么多，但我也看不懂，或者看懂我也没有办法消化。但我觉得我还是要务实一点的，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啦，可以试几次看看。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大家讨论拿出来分享的话，可能那个话题会更广、更阔。对的，就是让我们了解的就深入一点。
是，因为你看哦，这个东西它一而再、再而三的讲，然后我们每个人总是说，哎，翘子你的课程太深了，你不接地气啦，
其实不是，
然后或者是说，哎呀，你们讲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一个，很容易可以操作的方法。其实它没有不能操作，它也很容易操作。它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你怎么样不要做纸片人啊，你怎么样能够跟内在的能量接通？因为你内在一定有能量，因为这个人在维持你的各种生活的方式，他甚至在潜意识里面给你一些你不自觉会跟着做的一些行动，他维持你的心脏，他维持你的梦境，他维持很多信息的沟通。所以那个直觉力，那个缩写能力如果被开发以后，你这个人是 totally 完全不同的人。所以为什么所有的悟道者都能够什么通晓未来过去？为什么？因为他就接通能量而已啊，他只是接通他跟内在的能量而已啊。不然在菩提下静坐几个钟头然后起来就完全不一样哦，怎么会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本来是这也学不会，那也学不会，然后差一点跌到尼罗联合，然后要变成漂流师，结果被牧羊女把他救起来，对不对？然后就放弃了，就坐在菩提树下，那么一坐，然后就天文地理全部都是通晓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但是这是从哪里来的？尤其是在2600年前就知道地球是阿婆罗国像扁平的苹果，那个知识从哪里来的？他知道3000大千世界100000000个太阳，这样的知识哪里来的？怎么知道有100000000个太阳？明明只有一个，为什么说100000000？但是真的是100000000嘛，对不对？可能不止100000000了。现在的科学能够测得到的星系是930亿光年，就是你用光的速度在跑930亿你才能到现在科学能够测得到边界。那里头银河系不过是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点而已，那银河系里面的太阳系那就根本没有看到的，那太阳系里面的地球那就不要说了，对不对？那地球的你算了吧，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佛陀怎么在2600年前就知道100000000的太阳？他怎么会在这么做一下就知道了？就表示什么？表示他跟内在的直觉、内在的修行、内在的智慧，他这里提到有内在的无穷广大的信息场接通了，所以他才跟你讲说，你的直觉力、你的修行能力，它可以大到所有的星系再怎么样的星系，你都完全知道它的知识，小小到最小的，像那个时候。佛陀讲一个灵犀尘的概念，有没有？你们知道灵犀尘吗？就意思是根本无法再小的最微小的粒子。他在2600年前他怎么，他有显微镜啊，显微镜也看不到。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看佛经资料以后，你发现奇怪，他那个智慧是怎么回事？2600年前呢、欸。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冯冯吗？知道哈，冯冯他有写很多书，那你去看他的观点，他对，你会不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奇妙？所以当时的科学哪有现在什么机器或什么样的可以去了解这么多的事情？我有冯冯整套的书， 本来我这是一个形容词嘛，因为我们指向一个被切掉的，后面没有实相，未来也不见了，就完全只是活在一个断层的东西嘛，就一片，完全就被切掉了。就是说，我想大部分的人哦，大部分活在现在这个世界的人都以为是我就是我啊，我就是眼前的。世界就是眼前事，其他不要讲啊，人死如灯灭啊，那你死了就没有啊，那你能够有的智慧就是你现在学到什么东西啊，但是从来没有想过那些灵感从哪里来，那些信息那些苏醒到底是从哪里来，或甚至下意识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荣格跟弗洛伊德之所以分裂的原因是因为荣格认为还有一个上阶层，但是赛斯对他的说法是说，好啊，那你好像你是长在这个天上的花一样，那在下面呢，你有没有想过在下面还有这样意思吗？对啊，所以一层一层的，像威廉詹姆士他的学说的话就更加深入一点，他就比较了解到说，其实人的这个意识形式他真的是一层一层的，就好像赛斯提到那个意识心，就是你有意识的自己最能够接触到的边界那个地方，它连着是你的内在意识的最外层，所以那个东西那一层的话，它可以让你完全感受到你所有你自己所要发生的所有事情以及所有知识可以透过那一层，可是因为我们不习惯感受，所以我们根本 touch 不到所谓的意识心，我们用有意识的自己，但是我们 touch 不到我们的意识心，所以你念个人思想本质，他跟你讲说，因为你们从来就不意识心，它是好像是跨在门槛上，它是内在跟外在的一个意识形式嘛。
其实那个意识形有没有就是说跟就是一个人的之前的好多好多事好多好好多事结在一起的那个智慧呢，是不是这样子？也是
可以这么讲，但是他也一样的会专注在外面。他讲说，就好像你的门槛、门栏，你这边是内，那边是外。好，那借着这个门框哈，它是分内外，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操作的是外面那个部分嘛？那内部的部分，它能操作是内部，对不对？但是它透过一个两个的交界点，就好像说，好啦。比如中国跟苏联，他可能透过黑龙江，我不知道了哈，透过某个边界，然后相连，对不对？那假如说你是住在那个黑龙江两岸的人的话哈，你既然既有中国人的特色跟他的风情，但是也一样既有俄罗斯是不是？俄罗斯的人情风情。所以如果是在住在边界，比如说我们这里的提瓦纳，对不对？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怎么好墨西哥，但是又好怎么样，好美国，因为它是两边，它跨在两边。那他所说的意识心就是你有意识的自己跟你的内在意识交点，那个交界处，那个东西叫意识心，是不是？好，如果你现在住在那个叫什么鸭绿江，那么一定你会吃到很多韩国菜的啊。你住在鸭绿江附近的人呢，不管你是这一岸还是那一岸，如果你是在中国那一岸的鸭绿江的话，你有可能大部分是中国食物，可是你一定会吃到很多的韩国豆腐锅，是不是？还有韩国的这个烤肉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住在鸭绿江的另外一端的话，你可能大部分是韩国食物，可是你有很多很强的中国的大卤面、山东大卤面、包子，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一条鸭绿江的两岸，就好像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是你自我跟内我的交界处，但是因为我们从来不去缩形那个边界，所以我们不晓得，其实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其他内在的风情啊，内在就那个民族的其他的民主性跟他的风土民情。那所以假如你认真去感受你的感受， 如果你每一次都不是只有看到外面的情况，去认真去看你的感受的时候，你很容易发现自己的感觉基调。那因为我们都不是在看自己的感受，我们都在看怎么去解决外面抛来的球，所以我们都用自我意识，但是没有用到内在意识，因为你用不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对啊。所以当你在做那种脑力激荡术的时候，你是让自己的自我完全放空，对不对？那所以想到什么就把它讲什么的话，你很容易就接近那个边界，因为你会发现哦，原来是真的有脱印过来一些东西啊，原来那边真的韩国那边有脱印一些东西到边界，然后你可以去拿到那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先跟你讲说，事实上你们如果真的要很优秀，能够完全表达你的内在的价值的时候，其实你要接触的是你的意识心，你的感受，或者是你要透过梦境去开发你的直觉力跟说行的能力。可是这个是好像很难为我们大家接受，是不是？哎，你们怎么想？就这个就是创造力的来源呢、啊。你要非常有创意，而且非常灵活，然后思维非常自由，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地方是被你现在的过去经验所捆绑，而你的心能够更接近于两国风情，因为你大部分的能量来源其实来自内在嘛。这个只不过是182节啦，那赛事大概1000节，那只是前面的五分之一而已。好，那我们就继续哈。他说你可以用各种视角来确定这个梦境的位置的所在，也就是人家在那个地方交易啊，梦境的话就像压力江单，压力江边，对不对？你去确定一下那个地方很多东西在交易耶，那你要好好了解它哈。然后9:16休息，然后针就开始接力，他一直眼睛闭着，以同样的速度，然后眼睛睁开。然后他说因为眼睛睁开又开始闭起眼睛，然后恢复9:20。他就有几个原因，我们今晚要进行一个简短的课程。他讲为什么今天的课会比较短。他说首先呢，为你提供的资料以便进一步填充涉及梦境课程的轮廓。那是不是又符合我们刚提到的是一个模型，他在填充他将来要谈梦境课程，他现在开始给你一些轮廓，因为这是才181节。好，那后面谈很多梦境的部分，他说我完全是出于心地善良，然后让你们好好去休息一下，那休息对你们是有好处的。那我决定今天给你一点初步的资料，然后早一点放学。他说我将梦境宇宙及设计的特点尝试把它单独分离出来，是变成一个单独实相，只是为了检验的目的进行研究。好，现在我们把压力江两岸把它特别的画出来，那只是隔离出来，然后变成一个单独的这个好像每一个地区，它只是为了检验的目的跟一般性的研究。我们将联系到物质实相，利用类似和不同的点而仔细考虑。然后呢，我们允许我们进入清醒跟梦境人格之间的关系上。你清醒有清醒的人格，做梦有做梦的人格，那到底这两个东西你是不是以为是同一个人？其实不见得是同一个人，但是你们是有关系的，之间有关系的。我们会发现这种不仅反映人格的目的跟目标，并且会在梦中或通过做梦来实现。所以人格有没有目标，有没有目的， 肯定有嘛，是不是？好，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变六十四卦、一百二十八卦，然后无穷卦。那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无穷卦的其中一卦啊。那既然是其中的一卦的话，那一卦有没有我们的目标跟目的？我们就是那一卦啊。你跟我会同一卦吗？我们不可能同一卦了。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切万有的一个空隙空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目的跟目标，那这个目的跟目标是可以透过梦中或透过做梦来实现的。因为你去想想看嘛，你做梦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好像在白天一样？对啊，一样的嘛，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对不对？
对
啊。那所以在做梦的时候，你有很多在白天没有的愿望，是不是透过做梦的时候，你可能会去把那个部分重新再补足，会不会？对嘛？所以赛斯不是提到吗？当我们人死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中阴层？因为是透过中阴层，把你在人世间还没有完成的愿望或无法消掉的某些能量或企图，哈，透过中阴层去创造物质形象，就有点像做梦一样，你去把那些全部都补得差不多。那一样的，如果补不了的时候，你才会再投胎嘛。
哦，你就是说你死的那一次啦，就是补。
对对对。
哦。
对，他是透过人是透过这样，比如说我有很多按照佛教的说法哈，他叫做四果阿罗汉嘛，对不对？那到第三果是当他死亡之后哈，然后他就突然间了悟了，叫阿那含。好，在阿那含那个阶段的话，他是死亡之后，那你说死了就领悟吗？不是，是死了以后他还有一些他所不了解的东西，他在那个地方去创造类似像梦境的实相，或者是真的就是实境，只是他不在这边而已，然后你再去重新感受。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帅哥在追你，好，那你真的好想跟他结婚，因为后来听说他的事业有成，各方面都很好，那幸福得不得了，是不是？那这个遗憾很大。然后假如说有一天我们离开人世间之后，你在梦中你会那个人会出现，然后情境会跟以前一样，然后你会跟他结婚。会啊。好，或你想上什么大学上不了，那个实相当中你去上那个大学了。然后你才会发现一件事情，不管你走哪一样，你原来的特质最后还是会显化原来的特质，这样了解吗？啊，不要以为说我当歌星当影星，然后我飞上枝头，然后我就会过得很快乐生活，没有啦，没有没有。其实我们都是按照内心的我们说的那个由衷的感觉一直在物化成现在的状态，任何一种状态对你来讲的话都会是最好的状态，因为它只不过是显化内在价值而已啊。那这个如果有深深的了悟的话，你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抱怨了，因为你每一刻都是在完成价值完成。你可以看看他后面讲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有你的目的跟目标，而且是透过做梦可以完成那个目标。意思是透过意识转变的状态去了解那个你所产出来的意识等于能量等于物质的这个阶段，你能够去由那个物质的环境去感受你的意识形式吗？
那个梦再回过头来，在现实里也没有代表什么，也就是以前曾经有过的想法，就到那个梦境实现出来以后，就也没有再可以这样子再回头告诉我们什么讯息。
有，他只是你，因为我们从来不觉察那个梦境，所以他只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赛斯书里面有提到几个例子，比如像约瑟，对不对？他前一天晚上他记得他的梦了，他说他最不可能就是走那一条路，而且那一条路是好像几十个选择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可是他梦中他梦到他走那一条路，然后白天以后他完全忘记了，可是不知怎么的，诶，他就在那一条路的时候他想到说，诶，我昨天有做这个梦，我走到这个地方。所以弗洛伊德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嘛，就是想要说给你催眠，然后你会把那个雨伞打开，那催眠人醒过来之后，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把那雨伞打开，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打开，他说哦， 我想看看牌子，我想看看这个雨伞耐不耐用，我想看什么，总而言之就很多理由，但是他不知道他其实是在上个阶层当中被植入这个信息，然后他会不自觉的这样做。那一样的，我们在做梦，我们忘记了没有错，可是他植入我们第二天的行为模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创造了那些东西，我们去经验它。所以为什么你必须要去这里告诉你说，为什么你如果去了解你的梦境的话，你会很惊讶那个关系齁，他不是一开始提到说你以为你自己跟物质世界是有关系吗？他说当然是啦，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如果是研究梦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天哪，不止哦，还有就是在内在里面的力量跟信息，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就你今天会做这件事，或走在你会打开那个雨伞，是有一个人在要你这样做，可是你忘记了。那当我们在梦中，我们去研究我们的梦的话，我们就发现原来有一个人要我们今天做这些事，碰到这些事情。因为你就会很清楚发现，当你研究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怎么会事先知道。那事先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你们有没有很多，但是我真的很多。我前一天晚上梦到雪山撞到山，我那新买的 Lexus。
什么雪山撞到山？
我在雪山，然后车子撞山。可是我前一天晚上一直就是这样，而且我跟我老婆讲，我说奇怪，眼睛一闭起来就看到我的，因为我太爱那台车了，那等于是我的第一部好车嘛，哈，那好像是4000四缸大八缸的，但是 Lexus 是顶级车嘛，那新买的车啊，我就碰到那个车子一撞到山，而且是雪山，可是我要去的地方没有雪啊，因为大热天七八月哪来的雪啊？
然后
第二天就到那边就看哦，有在飘雪，没想到我根本忘记了。然后在环湖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哎，开始有看到车子卡在那边嘛，然后我在笑他们说，哎呀，我们这个不会，我们这是 ABS 的，这 Lexus 的哦，这高级车是 ABS 的，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就滑，才讲着呢，就砰就撞到山上去了。
哦，不是你啊，
就是我撞的。
就是你撞
了。对啊。可是我在加州撞部那是真的是大太阳，你怎么会想得到？那我的意思早在很，这个我跟你讲很多很多，不是一个，我只是说有证据的或者是很多人知道的，我在讲给各位听，你其实在梦境当中你真的知道很多事情，你只是重新再去模型一把它灌注而已。
那你怎么能每个梦都能记得住吗？
我当然没有去记啊，那时候也没学赛斯啊，怎么会去记那个梦境？他是告诉你说哈，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这是多层次的关系，因为当你的多层次的关系真的很确定的100%确定之后，你整个操作你的人生是会完全不同的态度。各位相信吗？假如说你只不过是你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的一个，而且你可以生生世世转世，而且你的任何信息，你所经过的事情，全部都是有模型安排好的，然后后面所有的资源都在支持你。当这些是真的的时候，你觉得你过的生活是一样的吗？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把那个创造力展现出来，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有内在的那个部分嘛。那我们会恐惧，是因为我们不晓得，原来我们只是在执行我们内在的一些他的行动而已嘛。所以我说三个两难自己很重要，就是这样嘛。他说呢，然后我们将它联系到物质实相，就把梦境的实相把它单独分开来，然后把它连到物质实相，利用类似或不同点而仔细的考虑。你可以去比对嘛，齁， 然后你去比对以后，然后呢，这将引起我们进入清醒跟睡梦人格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不仅反映我们人格跟目的，而且会在梦中透过梦中来实现。一般来说，人们从负面的角度来考虑梦境状态，并且不适宜的跟清醒状态做比较。我们先把梦境当作是都是噩梦，都是不好的，而且不真的。那强调了清醒状态下的这些条件，而对梦境的状态是心不在焉。所有人啊，应该 90% 以上的人，你对你昨天做的梦，你根本就心不在焉，对不对？那就好像假如说你是被弗洛伊德催眠的，那你以为你就是去开雨伞，你心不在焉，以为说没有啊，我就是要 想去开，我只是想看标签啊。这是你不晓得，原来你是被植入，你被下蛊了，你知道吗？你被下蛊你不知道，但是我们在梦境这些东西我们不晓得，我们对梦境状态心不在焉。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下蛊的话，你会不想去知道那个下蛊的内容是什么吗？你会不想知道？不可能吧，对不对？我今天是被什么人下蛊啊？那我下的蛊的内容是什么？那他这里告诉你说，你梦境人格跟清醒人格之间它是有绝对的关系，而且通常你是在那边你被下了一些指令的。
那就是说我记得太以前的话经常说什么泰国啊，有那个
哦，对对对，
那个其实也是属于催，对，也是属于催眠的一种吗？
是啊，是属于催眠的一种啊。
但是它好像是那种催眠的话呢，不需要人，就是不是要面对面的这样的催眠。
这个部分我们不了解了，但是它根据你创造你的实相的话，它也一定是拿这个当材料，只是它自己不晓得而已。不然怎么会跟这些连上呢？对不对？它只是材料而已啊。他说：“然而我们会对这些梦境环境展示出来的意识方面，以及在物质环境中缺席的这个意识方面进行考虑。我们在物质环境当中缺席的哈，就有些意识我们是缺席的，就是我从哪里来，我来做什么，我到底被下了什么。”目的，我今天要执行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这些东西，这些意识缺席的。那可是，就好像我们为什么会缺席？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梦境是心不在焉的，对不对？那你今天被派去出差，然后对出差的内容你心不在焉，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被派去出差，可是对出差的内容，我们既然心不在焉，就是他讲的内容是这样的。所以对人类人格的研究，假如说你不考虑梦境实相的重要性的话，就不可能被冒充为彻底了。如果你研究人类人格但是不考虑梦境实相，充其量也不过是冒充物而已，不可能彻底的。所以我们最终的讨论将会以务实的态度来讨论在睡眠人格的说明下实现意识目标的方法。就我刚提到的，如果说你今天要去出差，那么你对出差内容完全心不在焉，那他跟你讲说你在平衡你的整体人格，你的内在有目的性有方向性，你对这个方向性这个目的性你完全不想去了解，然后你会不自觉的就被催眠的在做一个行尸走肉的人，那这样的话不管你研究什么人格都是冒充物，都是不彻底的。好，那我希望这些资料会得到你们自己可以去进行研究实验的资源。所以他还是很希望说我们去做看，去实验看看。三师叔绝对不是说在跟你讲一些五四三二一的，他其实是真的很有用的。我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做创意工作的事情，所以我很清楚是真的这样的。你创造力真的有办法说我要创造力就创造力吗？还是说它有一个频率，它处在一个状态之下，然后你的创造力会源源不断的出现？你看那个南希他怎么说，他不是说 我现在给你们这些哈，但是你如果要更多的东西，我马上有很多东西会继续出来。他是不是处在某个频率？他是不是知道他从内在可以一直挖东西出来？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住在压力江，所以你知道用什么方式把韩国货、韩国名牌慢慢的全部都偷渡过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已经到过压力江，你知道我到那边去，你可以要什么韩国东西来，你告诉我，你跟我订，我就去过那边挖过来给你。北韩那是北韩啊。但假设说你今天是跟那个尼泊尔接壤，那尼泊尔有哪些什么猪的哈，什么天猪、地猪的哈，你也可以从那边一直挖过来啊。对啊，这样了解意思吗？我还是强调一点，赛事书不是难念，但是很难以改变我们对这个实相的观点。因为实相观点一旦改变之后，它的每个地方你从来没有听过它是矛盾的啊，它没有矛盾过啊。我学了十几年了，而且很专心的学了十几年了，对不对？
念赛事学赛事，这个梦境这一件事真的要实际可以去实行。
没错，在第五册当中他教你很多种方式，比如说 你就算你不起来记也没关系，你甚至可以暗示自己说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已经记下来了。你会在莫名其妙好像梦游者这样就把那个梦就记下来了，然后你可以暗示自己说我在第几个梦可以醒过来，那你也可以一个梦跟另外一个，它就有很多很仔细的比对了。
你都会知道你有在做梦，我知道我有做梦。
那就是因为你的物质取向很强吗？
物质取向
就是你的意识都专注在这个物质世界上吗？你比较会比较少跟你的内在灵感接近吗？
睡觉就睡觉。
对，睡觉就睡觉。其实睡觉就睡觉也 OK。你只要我跟你讲，你只要暗示自己说哈，我昨天晚上做，我明天晚上今天晚上做的梦，我明天早上醒过来哈，我会记得前面三个就好了，或后面三个。
所以这个梦实际是一直有，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以前你知道中国古话有一句叫什么"智人无梦"，那句话又是什么一回事？被
圣人无梦是吧？圣人无梦的意思是他的梦境跟他的实境他能够完全穿透在一起，所以他的实境跟梦境他是可以合一使用的，就他的内外在是合一在可以使用的，所以他不把它当梦境，他不根本不把它当梦境，他是内外在信息是完全合一可以相通的。你去彻底的去研究老子、庄子或任何其他的书籍，他都告诉你一样的东西啊。
有点那个，我现在回想起来，大概上一趟梦境比较清楚的时候是在练瑜伽练得愉快的时候。
练瑜伽是会很有帮助的。
真的那个梦境，有没有
觉得？这是赛事的教导之一。我们也上过课嘛，哈，练瑜伽是很有帮助的。那或者是一些等长运动，也就是说那个东西的话，哈。他对身，因为身体的部分跟内心还是都有关系的，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体也是你的心所创造的。假设这样讲好了，假设赛斯讲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假的，那么赛斯又从哪里来？然后他讲的东西为什么？我说真的，你随便捡一两个哈，你如果真的去研究，你每一个都可以得到诺贝尔奖啊！真的。
我说那是想说要如何来用
对
一时。学着去
实用它，是不是？其实最有用的就是说，它如果可以用在你的工作上或者你的人际关系上，那么意思是说，当你的直觉力开花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你根本知道他的来意，也知道他就等于你多了一个读心术了。那你也可以发现自己是可以送意念的，比如说在电话接来之前，你开始去猜他在说什么，然后你开始表达某些善意，你去看情况是怎么样。或者是你很难搞的那个青少年的这个孩子，或者是你的配偶很难搞，对不对？你可以透过说他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 去传递一些信息。
哦，可以。
哎，去传递一些你的概念。
从
你不是从他。
传讯息。
对对对。好，你把你真正由内心里面的感觉告诉他，你不是怎样，然后你是怎样，你把很多的感觉传递过去，那你看他有没有传过去，你就会发现到说他是真的有在传递的。就像当你拿起收音机，你才知道我原来 FMAM 都一直都在通，那你没有听到是因为你没有机器啦。但是你如果知道有 AM FM 的时候，你也会随时看看用什么方式能够取得这个信息嘛。那有没有 AM FM？ 有嘛。有没有 S 光？有啊。那 S 光可以穿透你的身体，可以看穿你的所有的内脏啊。但那个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我们眼睛没有 X 光嘛，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知道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试着去接近。赛斯一再强调一点，就是你的直觉力、你的搜寻能力，它可以上穷碧漏下黄泉，到930亿光年外的星球，你也可以知道。然后小到最微小的原子电子，你也可以知道。所以为什么佛陀悟道的时候，他知道有3000大千世界10万万个太阳，他告诉你说水中还有无穷的生命在里面，为什么他知道？他有显微镜吗？他怎么会知道地球是阿波罗国？他怎么知道因陀罗王？因陀罗王是到后最近这几年量子力学出来以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就是量子纠缠啊。那量子纠缠这个理论在2600年前佛陀就把它点出来了，是不是叫因陀罗王？因也的因，陀罗的陀，因陀罗王。因陀罗王就是一个珠子上面有任何的变化，所有其他珠子都被映照过。那为什么他能够知道这个东西？你去想想看，你会真的起鸡皮疙瘩了，因为他怎么可能在2600年前就知道？怎么在菩提树下一坐就知道了？因为他接通了他跟内在的信息。那如果我们接通了以后，为什么悟道者都那么快乐？为什么他会那么有能量？为什么他那么快乐？为什么他通晓所有的事情？因为他内外合一运作啊。
不好意思，就是可能因为我比较少来上课，在座的你都已经教过说如何来让你的梦境啊，这个事情带来。
对，第五次里面的讲很多，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慢慢又重来，反正赛事资料都会一再的重复，或者是一再的来加强，或用各种角度让你了解。那假设说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是因为你真的没有跟内在接通了，所以你有跟内在接通，你一个原来的特质它会几万倍几亿倍的加强，你知道吗？觉得这个人他很有美感的人，你去加强他的话，他对美的那个表现他会很非常具有能量，因为他本来就完全跟内在接触失联的时候，他还这么能够表现美感的时候，那么假如接通你觉得怎样？对不对？一只丑小鸭，是啊，他是丑小鸭，可是他真正了解他是天鹅的时候，他所有的天鹅能力就全部都会显化出来嘛。对啊，那我们都是那一只天鹅，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可以飞。对啊，所以他赛斯这里提到，他说你们可以进行实验的指引，所以他不要上那么久的课，他希望你把这件事情，他说我今天会上很短的课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你们去真的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那因为这只是182节了，后面讨论很多，那我只是给你一个概念。然后他自己真就笑了，然后我们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眼睛裂开了一条缝，然后眼睛现在睁开了，那他们非常黑暗没有点亮，然后他点了一根烟继续说话。他说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在睡眠当中花好几个小时，然后觉得非常遗憾，那是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的辛劳。你在做梦中你真的很辛苦做很多事情，然后为了明天的事情，就好像你准备了你明天的便当一样，你明天要经验什么事情今天晚上都准备好了，你这么辛苦工作，但是你浑然不知我明天要碰到什么人， 好，然后我因为赛斯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像林文永生他有提到嘛，比如说你可能在公告栏上说，来来来，我想被打一拳，谁来打我一下？然后有人应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有人去应征了这个事情啊。你这么辛苦的工作，但是你浑然不知道。那他说，我希望把这一点弄搞清楚哈，我希望你们把这一点搞清楚，我希望你们自己能够了解在行动当中的你自己。这里一般讲你自己的话是指你内在自己啦，他不是讲你的 ego 的自己，就是你内在当你内在有在行动，可是你既然不知道你的行动，是不是？那一样刚才我讲过的，好像你被派出去出差，你既然不知道你要去哪里，然后不，既然不知道你去要做什么，你要了解自己的行动是什么，你要了解行动当中的你自己。那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既然如果按照那个什么南希的资料的话，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怎么样，全部被所有的人分享，对不对？而且在一刻之间就被所有人分享，所以所有人会不会很在乎他要做些什么？你今天到哪里去赚了所有的钱或者所有的东西拿来以后，你有一份，大家都跟你一样同样有一份啊。圣经上说的啊，给五千块他会同样再弄五千块回来啊，是不是？他没有说五千零一块，他没有说四千九百九十九块，没有，他讲五千块就是五千块。所以你今天得到了任何资讯、任何经验、任何的新的创造力的话，你的内在全部都分享，对不对？所以你的内在在不在乎你创造什么，在乎的不得了嘛，因为你回来以后大家都在分享，对不对？所以那你要知道你在行动当中的你自己啊，因为他们也很希望你能够知道啊，所以你这些阶段的努力，会令你在其范围内神魂颠倒。再次的，我不会后悔在睡眠中度过的时间，因为你将会发现它是如何的具有成效。原来所有的事情是在那边做的啦。他说你将会意识到你是如何的把你全部的经验编织成挂毯。那其实这个挂毯 Tapestry 它应该是织锦画啦。它不是挂在那边的毯子，它是一个织锦，就是它是一个，那你看如果它是一个织锦，它是不是已经有图案的？它是不是有方向？它是不是要表现是什么东西出来了？那你在织那个挂毯，那个 tapestry， 因为我怕你写这写挂毯你们会误会，所以我把原文放上去了哈。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少用挂毯，对不对？但他的意思是说一个织锦，就好像织了一个很漂亮的东西。那织一个很漂亮的东西是不是都有已经有图案了？那么你现在所过的生活是那一针那一线，你怎么有可能不配合织锦呢？所以你配合你的织锦，所以他跟你讲说你要知道你内在的行动啊。如果说你根本就不了解你自己内在的行动的你自己的话，那你活得当然很痛苦啊。因为你要的那一边，你的内在一定把你搬回来嘛，因为你是自己的一部分嘛，对不对？而且不是你这一生而已啊，你还有其他的啊。所以那你今天不要受到阻碍，受到痛苦跟这个控制，而你能够完全符合内在力量，就是我说的圣人无梦是什么，你内外合一啊。你就知道你在织那个织锦的啊，而且你要的知识那边全部都有，根本就不是拿那个东西来物质世界有多好用，而是说你那个步骤，你完全不，你是一个很精确的织锦者，你根本不会织错事情啊。你知道来到你身边的人是为了什么来的，你也知道去的人是为什么去的，你知道你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寥寥分明啊，你的人生怎么会有痛苦？所以他前面不是提到吗？战斗是不必要的。挣扎或者是说怎么去扭正它、改正它、或者是更高的理想、更好的目的，那个都没有必要。你只要回到内在，内在内外合一的时候，它最有创造力、最有效能、最充满的力量，而且最具有一个 美跟爱的表达。好，就像我以前说过那样，我们也会在梦境当中出现空间时间跟距离的性质，没有错吧，我们在做梦也这样的哈，并且我在这方面的一些实验将会非常具有启发性，如果你去了解它会很有启发性，这里自我不能够尝试，但它能够从给予它的资源当中获益，资讯当中获益，就是你看到的是什么，你会因此而知道你的内在的行动是什么，那或许自我的阴影甚至会适度的在穿越陌生的土地或某些小地方觉得家的温暖，你孤单，你失落，你寂寞，你觉得没有人了解你，可是当你在上一层的时候，你突然间找到你的位置，而且你突然间觉得你是这么样的被所有人所支持跟宠爱的，就好像 Nancy 一样，他说他过世之后，他发现哇，我怎么会这么样的被爱，我怎么样这么的被恩宠，我怎么处在一种那么大的光中，因为假如你真的回到梦跟生活能够把它当作是你觉知的一部分的时候，你会在自己很阴暗的自己当中能够穿越那些陌生的土地，就是所谓的上一个层次，你会找到你的地方，你会找到你的家，你甚至会找到跟你在一起的所有的支持你的人，在这个小地方上它会疗愈你的阴影，然后在小地方你会有家的温暖，你会知道为什么你现在 在这里是失落的寂寞的，为什么你会觉得你好像一无所成，好像有好多事情你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真的做好，因为你没有归队，只要你归队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就是那个行动的一部分，而且我全部是被支持，你不可能不被支持，因为如果你不被支持你根本不可能存活，不是吗？是啊，所以这么精彩的课程就是看你怎么看它吧。我相信我现在就要结束课程，除非你有事情要讨论，应该没有了。那这里有注意到一点，就是回头再看真说不清楚，他是否意识到他眼睛是不是睁着，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确定的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好像是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所以那个耶稣在对他描述是都是非常非常的如实啊。好了，那这一段这个课程到181节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假如说你是切片人，不要说纸片人，假如你是切片人的话，你当然会觉得你有恐惧啊，你当然觉得你没有办法应用能力啊。那什么叫悟道？什么叫得道？你觉得说哦，他突然间什么都圆满，因为圆满是不可能的，对吗？那什么叫悟道？什么叫得道？其实就是内外合一啊。他突然间找到了他能够使用的那个资源，就好像沈万山找到他的聚宝盆了，他突然间知道，哦，原来如此，我的一生的答案全部都有了。那你如果要看是怎么样的话，还是一样的，去听听我送给你们那些录音档，那个南希的那个录音档，你有收到吗？
有
听吗？哈，没有吗？没有的话，
是真实的那个记录来的。
我是很多啦，只是我随便选一两个啊。那因为他所描述的跟赛斯所描述的内容是一样的啊。我晚上送给你哈。我因为我送出那个文稿，好像大家都没有念了。就我问张大哥，张大哥说，我说哎，把他录音给你们听好吗？他说好，所以我就找人家录了。除了他以外，问人家都不知道我在我讲的。但是因为那个东西你去应对，就是它是一个最物质取向的，讲化学博士开利斯罗的，他一切讲证据吧。那这样的人他在描述的他的经验，他应该不会不需要骗你，不必骗你。 可他描述的世界，他所描述的东西，他对层次的观念，然后告诉你那些东西值得我们参考了。来休息两分钟哈，那我们再继续182节。你有什么想法吗？
很想睡觉，很想做梦。在那个生活当中有很多不明白的东西，比如说我经常我都下意识的，哎呀我英文不好，然后我记忆力很差，学了然后又忘记了，其实我经常其实也是在暗示自己，然后是不是可以在梦里面可以，
那不叫暗示自己，那是你的由衷的感觉，那是你在创造实相的那个最基础的东西。所以那假如说你能够观点能够移到了另外一边的话，你就不会在梦中一直在卡在这个上面，然后你就发现你对应的东西不一样，就你了解到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在打球一直想要去应付那外面的事情，比如说要怎么样让我的生活安全啊，让我怎么样得到幸福快乐啊，可是问题是你的想法，如果觉得我自己就是不会幸福快乐的人，我自己就是怎么样就缺乏怎么样的人的话，那你会应付不了你外面的情况啊。可是当你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赛斯的说法是说有那种 expectation， 也就是说你已经期待了，所以期待的话就是它必然顺理成章会来，叫期待。不是说，因为我们在谈心想事成，很多人教你说你怎么样心想事成，对不对？可是心想事成就好像家和万事兴一样，它是一种状态，它不是方法。好，你说我要家和万事兴，所以你根本不敢表达你的意见，那你家一定不会兴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处在一个你一直想讨好对方的状态，对不对？但是如果家和万事兴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方法的时候，你突然间会了解什么叫家和万事兴的。那一样的情况，当我们说心想事成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内心的感受在对外面的实境。但是如果你把心想事成当作一种操作手法的话，那么常常你是把匮乏当作是一种手段来操作，就是我现在少什么，我现在要心想事成什么，是不是？可是你真的要心想事成那部分不就是你的匮乏点吗？
对啊，就是往往就是这样。
对啊，吃个拔辣吧，
吃过了
啊，再吃一个，再吃，我们都吃过了，带好都来，对啊，哎，这给你，
但是
我们这个拔辣给你吃很多了，
太好了，这就是爱。
其实我比较喜欢吃另外一个
珍珠拔辣，因为它的拔辣蛮甜的，
嗯，
对。
往往的话呢，就像刚才所说的，改变内在的一个心境，人就是不够有耐性，不够有耐心。就是往往的话呢，就是想到了，然后怕外在的事情，有事情发生了，然后回来处理，但是很急那个心，然后一直的话呢，在兜兜转转的那样子，所以的话呢，往往那个事情会拖得很长。
是啊，是啊，就是我刚讲过了，你是看那个感受，不是在看外境。可是现在很多教导，它是用外境来教你，比如说 家和万事兴的。但是如果你有家和万事兴，你的家真的很难兴的，对不对？因为你在想哦，家和万事兴说要什么委屈嘛，对不对？尽量的符合大家的标准，你希望家和万事兴，所以家一定没有办法兴，因为那个变成一个操作标准。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个家和万事兴的感受，你怎么操作它都会兴。就我内心里面根本就很饱足的那感觉已经有了，那感觉就会穿到外面实相嘛。但是如果是你没有的话，你要觉得说我要变成那样，那你要变成那样，你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是你没有啊。对啊，啊，既然你没有，你怎么可能创造有？不会的，那不会创造有的，因为你真正的感受是你没有。说我要好赚钱，我要变成名人，那你真正的问题是你根本觉得自己不配嘛。所以那要怎么做？就是让自己的那个信心慢慢起来，让我觉得我就是配啊，我就是应该是这样。它变成一种理所当然，那种顺理成章，那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就我本来就是啊。
小孩子去听，
有啊，就本来就是英文嘛。
我的意思说，就是那个，因为我有在 Google， 它有那个就是直接录音的那个本。
有啊，有，应该是有。你要的话，其实那个，而且 Amazon 都有在卖啊，9块钱一本啊，全部是英文书啊。
都有
啊。
每次还是你以为那个那个课程。上次还好，老师有讲一些英文 emotion connection creation， 我就 imagination， 我说你要把这些都串联起来，你要有 emotion 才会去 emotion。
因为我们不太会 connection， 我们发生的事情，我们把它当事情处理，但是我们不会用一个整体观来看，实际上是怎么样了。那我年轻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学赛斯啊。可是那个创造力怎么出来？我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嘛？我只是用现在写的东西回照我以前是怎样。好，比如说为什么脑力激荡术会很有效？好，为什么这个什么戴帽法、啊，这企业都有在用，几乎每个大公司都有在用戴帽法哈、哦。他们在做戴帽法的时候，他们在用的是什么东西？所以那个东西其实蛮清楚，就是说，当你从内心里面先把这个观念先移掉的时候，那么新的东西才会进来。那其实有内在的信息，好，那个灵感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因为一个人有创意跟没有创意，他其实他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当你接通自己是有创意的时候，你这一辈子永远永远拥有那个创意的能力。任何时候，而且这易弱则弱，易强更强，知道吗？你现在碰到更大的挑战的时候，你的创造力表现是更越来越强了。对啊，很多那种很大的案子，我以前做的东西，我做出来以后，三台电视，两大报纸都是当天都要全部出去，我根本出不了错的。我一旦出错的话，那个一次的损失都是好几十万、上百万的一个 case， 对不对？但是你怎么去 catch 那个 idea？ 而且那个 idea 好或不好哈，其实不只关心你个人的升迁了，而且甚至是跟公司的命运是有关，对不对？那我知道那个东西的灵感的来源是什么，因为根本不是我的啦，根本不是我的。你听我所写的音乐，那么美的音乐怎么会是我写的？
你那个时候就知道那个不是你，而是你的
背
后。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那个根本不，我没有想过。我提醒各位，就是说，好，你在梦境里面看到好漂亮、好漂亮的那个房子，那明明不存在的，那漂亮从哪里来？对，那漂亮，那个歌很好听，很好听。那个歌从哪里来？没人写过啊，你也找不到有啊。为什么他在梦境会有？那么显然他是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嘛，他有嘛？我写的歌当中有好几首是我在将醒未醒的时候，听到的。但是当我要写的时候忘了大半，但是还是抓到一小部分了。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开读书会嘛，然后提供我们读书会场地的一个朋友哈，他的父亲过世，然后他说叫我能够写些什么东西。我那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然后那个梦呢，不但有情景，好，然后他的船是怎么升上来、怎么走的哈，然后也有音乐，那我就把那个音乐写下来，那我分为三段写的哈，那很美。
你现在在讲。在里面一直在想那个大鱼，
大什么？
大鱼
哦，大鱼哦，
周禅
哦， 如果你不跟你的灵感在一起，你怎么有可能会优秀吗？因为你所学的东西都是已经存在人世间的，不是吗？各位，你若不跟你的灵感在一起，你怎么有可能优秀？你若没有那个内在的灵感、内在的灵光的话，你又怎么有可能超越别人？我不是说你要超越别人，我是说，其实内在很希望你把那个美跟爱能够表达的出来嘛。那有很多东西，它真的不在你现在的社会跟你所知道的知识里面，它真的不在吗？那些东西怎么来的？
老师，所以梦境的东西是有的是属于另外一个次元的，不见得是被当我们梦醒的时候，不见得会是在我们这个次元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可以去印证的。有的是你可以印证的。
其实哈，当你对梦的实相有更多了解的时候哈，然后那个规则跟那个情况你都了解的话，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他这里一再提到一个东西，他说那个是个你现在不熟悉的另外一个国度，而在那个国度，我们想一个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电信实相，它是个电信，在那个电信的实相里面，你是没有时空观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是古代人，有的时候是有未来人，那你也可能是年轻的时候，你有可能是男的，你也可能是女的，所以这个时空当中呢，它是一个电信实相。那在这个电信实相呢，照赛斯的说法齁，就好像说如果我们现在有肉体，对不对？那肉体是三次元，对不对？那电信实相的话，它不是三次元，那它是不是第五次元呢？不见得只有第五次元，不见得，因为它可以再继续深入。就是你画了那个，这样讲好了，我飞机飞你的台湾之后，那我这个飞机要飞到哪里？我可能会到美国，我也可能会到纽西兰，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梦境实际上它是有深度的，它不是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但是显然来讲的话，赛斯也说很简单的说法是说，你本身在你最底层的物质，最下一层的物质，它就有四种身体，人是有四种身体，肉体、灵体，好，然后呢，星光体、心智体、投射体，那星光体就是灵体了哈，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的梦境当中绝对不是肉体，好，那有可能是你的星光体、灵体，但是也有可能是心智体，那就看你走多远。
所以你刚刚梦到
对
你的车撞到雪山，
那是很外面的，你越接近越外层越能够知道这边，那越里面对越没有办法知道。好，你如果要知道这个信息的话，你一看灵魂永生第十九章，他告诉你，你的老婆，比如说我这样讲，我们老婆一般来说哈，14以上，老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你能够看到我是14以上，14的时候已经昏迷了，想打呵欠打睡觉，那是差不多14、15这个阶段。那如果是一直很坚强的时候，可能到80、100。像喇嘛他们有办法把他的意志放在很高的情况的时候，他可以立刻成像，就是大家一起受念可以让水沸腾起来，这是那个有真的有实验的这个证据。80到100，就老婆是那个意志，那个老婆是很专注的。那当我们的老婆在14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陷入一种昏迷状态，超过第14，可能到12或11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今天在那边打敲锣打鼓你不知道，你身体有痛忘记了，没有了，然后所有的事情物质上你完全没有办法感知了，眼耳鼻舌身意全部没有了，全部没有，它掉到另外一个实相里面，那这个是12以下，对不对？那个叫做阿法波嘛，可是你还会继续走啊。
那我们
你继续没有继续走的话，你可能到赛斯在19章的描述是说，他是说比如说 A 然后 A1 B1, 但其实你仔细把所有的全部把它分出来的话，就单单他所描述的都有30几层的。那30几层后面还有没有？当然有啊。但是你根本在那个地方无法保持任何你现有的意识。所以心经告诉你说，观自在菩萨，你看自己很自在很放松的时候呢， 行身慢慢移过去的时候呢，到彼岸，不是这一岸，跳到另外岸，到彼岸要什么呀？照见无意间，不要再走那个地方，你在很接近物质的那个地方，比如说你老婆是在21的时候照回过来的话啊，原来如此，无印皆空。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在讲的东西，有很多人说哦，观自在菩萨就是一个菩萨的名字。我觉得他是一个脑波啦，他的脑波上下的问题，所以他告诉你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他就是一个内外的关系呀、啊。对啊，他就是内外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脑波往下跌的时候，你这个实相马上不见，就算你有肉体，你也是不见啦。我们在讲话讲话，你突然间睡着，因为你脑波往下跌了。好，那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脑波往下跌，意识能够保持觉知，然后呢又能够取得内在的信息跟实相，然后在那边不会迷失你现在，这就是那个老子在讲道冲，要很小的进去以后保持觉知，入那个深渊。好，然后你会因为入了深渊，其实里面的无限的知性你是可以用的，但是问题是说，我们一般睡着了就是睡着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嘛。但是你脑波一直在往下跌哦，你如果是按照那个现在科学在测脑波的状态，你睡觉的时候它是脑波继续在往下跌，继续往下跌到很深，会跌到最底下去，回到你的源泉。但是那个地方，赛斯提到说，比如说像脑波到 A1C 哈。那是 B 和 C， 到那个时候你根本跟现在物质完全无关啊。最一步之遥的地方，他说你可以进入别人的身体，可以进入你自己的身体。然后在两步之遥的时候，你可以知道类似像人类的历史或什么的，你去看那个内容啦，因为我也没有再去陈述那部分，那我也没有去记那个东西啦。但是假如说你去看19章的内容，你会发现到说他提到的脑波状态，假如说你的脑波是一个意识焦点的时候，换言之就是你意识焦点在哪里就看到什么嘛。死亡是把这个意识焦点往上移点嘛，就这样子而已啊。
可是当有一句话抽过来之后，你就会醒。我那个话会钻进去。
有时候你并没有真的睡，你就是你有在听，然后对，
然后到了某一句话的想。
所以赛斯有提到，当你念赛斯书，你都不懂，其实真的没有关系，你只要坚持就好，因为你有内在在听啊。你的比你现在自我的后面一层的他在听，当他懂的时候，你自然就懂了嘛。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在网络上，朋友你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看，好多人都跟我讲说，我真的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我现在完完全全都懂了，很多人是这么讲。因为基本上我不给稀释的资料，我是原汁原味把赛事东西，因为听不懂没关系，但是你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你不听不懂，假如你真的有用心的时候，你一阵子说真的，六个月、三个月，你一定可以懂的。我们同学真的有很多人，他并没有什么很高的学识啊，但没有啊，但是他们都说他们完完全全了解了。但是一开始是很没有办法接受，你在说什么？我怎么跟我现在所知道的东西不一样？那如果我现在不把这个焦点移到你不知道的那个层面，那你又怎么能够转得过去嘛？如果说我要讲的东西都是你们已经知道，那我干嘛讲啊？对啊，你已经知道了啊。但是相信我，我也是个是生意人嘛，或者是实业家吧，或者是我是一个自己是在做机械的人，对不对？我不会是那种很无聊去讲一些54321的啦，对啊。那我从小到大，或者我做的工作都是一些创造性的工作，对不对？我是企划部经理，好，那我所做的事情都是跟创意有关的，所以我知道他在讲东西是真的是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问题是，你假如说你带着怀疑去听这些资料，那这些资料对你真的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如果你先相信他，然后去印证他，你会发现，就这里提到说，当你发现在梦境里面，你发现怎么奇怪，怎么我 的事情在前一天晚上我都已经全部都是安排好的或都知道了，然后因此因为你接触到内在信息，对不对？你不用生病，不用发生意外来让你去感受内在的资料吗？上一个资料有提到，就算你今天必须要体验过一个很严重的情况的话，你也不一定要在物质世界体验，你在梦中体验就一样可以啊。所以我们上次有上过这一点，对不对？所以你可以避开了，不一定要。他这里讲战斗是没有必要的，啊，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让你难过啊。失眠的人，因为他不敢睡觉，他不敢进入梦境啊。假如他不怕做梦，
他就睡得着吗？是啊，失眠都很
失眠。失眠的人大概都是对物质实相紧抓不放嘛。对现在的物质世界紧抓不放，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嘛。我跟你讲，你的船哈，如果说紧紧的把绳子挂在港口上面，然后你说为什么我的船都开不动？因为你把绳子要放掉。像了解我意思吗？你紧紧的抓住你现在，那你紧紧的抓住现在的焦点的话，那你怎么样的船能够往前移呢？我们的意识就是旅行嘛，我们的意识是一个我们意识一直在旅行啊，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想一件事情，突然间有个概念，那也是意识旅行，对不对？那比较大的意识旅行是当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意识是会投射到别的实相嘛。那现在问题是说，你把你的船大小小都把它绑得紧紧，然后下面还下个大锚，你的船怎么开得走？但如果说我什么都没有关系的，是非成败本是空，将什么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如果是真的是这种心情的话，你怎么可能会睡不着？
我看台湾好像他们在做统计，十个人有八个人都有失眠状态。
对，因为他们真的有好多的好多无法控制的状态，他一直想控制，但是无法控制。你在失眠的时候，通常你有很多烦恼，那你这个烦恼你想控制，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那你要控制的话，就等于你把锚一直绑在岸上嘛。
那他可能自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睡觉的原因是因为脑波下跌嘛，脑波下跌所以睡着。你其实并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睡着。那我可以跟各位讲个秘密，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死亡，因为它跟睡觉是一样，它会离体。那死亡之后可能身体上遭很大痛苦，你看我好惨，可是你根本很早就离开了，因为那个是意识焦点，意识旅行的焦点而已嘛。比如说我现在的焦点是放在物质世界，其实它早期课有好多好多这个很详细的阐述，它即兴会改变，然后你的内在会把那个切掉，你根本感受不到身体的任何问题啊。你牙齿痛的时候，你睡着还会痛吗？不要骗我，对不对？对啊。啊，好像没有办法讲下一节了哈。好吧，那。昏断睡眠，它主要的意思是说，当你一直昏断睡眠的时候，哈，你不会长时间的在内在，因为你长时间在内在，你会对外在会有恐慌啦。那你长时间在外在，你对内在会有恐慌。但是如果说你昏断睡眠的时候，你是来了气的来，你之前你就是很自发的内外之间的一个旅行啊。那其实昏断睡眠比较像是一个常态的物理状态，比如说像一般的所有的动物，它都没有说一定要睡八个钟头。如果说一定要睡八个钟头，所有的很多的野生动物死光了，对不对？你在睡眠当中，你还是保持一点觉知嘛，对不对？啊，突然间有动物来，你也突然间有一个感觉会醒过来嘛。那难道你这样第二天就没有办法这个走路，然后做任何事情再去抓动物吗？
人类以前古代的时候，
以前也是这样啊，对啊，对啊。所以为什么很多？这个就是你的时间要是非常的自发性，而且非常的灵活嘛，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
机制，
就是你自己的身体
感觉。对，也会通知你，就是说你外面有危险性的话，你内在也会通知，哎，回来，现在不行了，你就赶快回来了，不用害怕。因为假如说你真的有一种多层次的关系的时候， 谁最在乎你的肉体生存？谁最在乎？因为内在在收获你的经验，对不对？那内在是不是最在乎？那谁最会照顾你嘛？你内在对不对？你种的果树，谁最会去除草，会去撕毁？你呀、啊，你是主人，你一定要把它买最好的肥料给他啊，然后适当的施肥，适当的浇水啊，对不对？你看他枯萎，你就很着急，去找人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你的生命形式，既然三个两难自己讲说你是内在的行动，你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自我行动这种东西啊。所以因此你的内在就完全照顾你。那既然他完全照顾你，而且物质的属性就是暂时性，就是自发性，然后就是模型式的，就是在早期课六十章六十节所说的内容。那你觉得你变成物质的话，那难道它会脱离物质属性吗？你的身体全部都是暂时性的耶，而且它是自发性的，所以阿尼塔摩加尼一回来四五天，他就全部都好了，然后一个月要出院，医生在他的诊断书上怎么写，你知道吗？可以出院，但是不要逛街。因为他跟医生讲说，我出去要，我回家就是要去逛街买东西。医生你不要逛街，可是他根本没听啊，他根本没听，他就要这样逛街啊。有没有人家在病历表上说你可以出院，但是不要逛街的？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意识是自发性，它跟你的心念有关。你现在处理不完的问题是你从来没有去看你的心啊。那所以看你的心，或一切唯心造，那个心是什么？心是那个由衷的，是你那个你情感情绪的内层，你的真正是怎么感觉你自己的。好，假如说你觉得说你是一个不配人家爱的，你就是个孤独性质的，那么你外面再怎么找，外面再怎么去对应有用吗？你必须要处理内心的那个感觉，因为那是你的内心在物质化嘛。那你不去处理，不去感受你的内心，你怎么去处理外境又有什么用呢？因为赛斯说，你创造你所遭遇到的一切的人，是你的原子分子去创造他。因为我们可能马上要读到这一章了，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感受，我一再确定，你知道我们上个礼拜二我讲，其实我根本没讲完，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确认自己的感受，它是整个疗愈自己跟疗愈别人最好的方法。因为你不可能确定别人是别人的，全部都是别人的问题，而你自己是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如果说今天的教导是说啊，我用什么问话的方式，然后把对方的问题引出来，但是你是已经先假设自己是圣人了吗？其实你引起的问题，你知道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那个整个操作的方式根本就是错误的啦。你要我批评的话，因为我真的很不想批评，我可以真的讲的哈，实在是你没有办法讲，你会想这个整个操作方式根本就是错误啊。好了，我们今天不要讲了，到这里为止。好 ，OK， 好，谢谢，谢谢哈。